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睡明白吗？如果今天要建设的话，一定是和平的时候，平安的时候你才谈到建设。但大卫流了太多人的血，明白？所以你看见大卫，他只能征战，他不能建造。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神浇一盆冷水告诉大卫说，你不是那个人，你不适合建造神的殿。用今天比较土一点的话来说，你太老粗了。你东碰上一个人，西就碰到一个人。你今天不错，是为神来供应，你要建造神的教会，但是你是个多么不小心的人。你是个喜欢流人血的，喜欢叫别人受伤的人。所以没有多久这个弟兄倒了，没有多久那个弟兄不来聚会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一面在那里建造无耻，结果你自己拆毁良知。所以这样的人是不适合建造的。你不要以为是大卫就能够为神建造圣殿，没有这件事。所以很清楚的，神告诉他说，你不是那个人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跟随主这么久，受了圣灵雕刻那么久，而且你爱主，所有大卫爱主的心都写在诗篇里面。想想看，这一次他为着要神建造圣殿，神说你不是那个人。大卫可以受人的弃绝，大卫可以受人的追赶。我相信恐怕大卫一生最难的一件事，就是神对他说 No。 我要问弟兄姊妹，有几次神在你的环境里面，在你一生里面，神说你不是那个人？明白吗？一面来说我们是个罪人，所以要神说你是那个人。但等到我们要建造圣殿，等到我们要建造教会，等到我们热心的时候，神说你不是那个人，那情何以堪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神是有原因的。为什么神有原因？因为大卫是要忙着替神建造家，对不对？但他忘记了，神说在你建造我的家室之前，有一天你看见不是你建造圣殿，是你的儿子。所以有一天这个殿叫所罗门的殿，不叫大卫的殿，明白吗？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的儿子。那现在你还要不要侍奉他？但是不要忘记，你要把神的话听清楚啊！神说你不是那个人，原因在哪里？你还没有准备好，你还流了太多人的血。可是呢，神有办法。神的办法在哪里？所以下面呢，如果你仔细去读第十一节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，必为你建立家室。你不是为了神的家吗？但是不要忘记，你没有资格建造神的殿，除非让我先建造你的家室，明白吗？如果大卫的家没有被神建造，大卫怎么可能建造神的家呢？所以请大家记得，我们今天都愿意起来建造神的教会，没有错。所以我们很热心，你知道教会里面最怕热心的人，太热心了，神连神都不能说 no 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难处。但是要把神的话听清楚了，不是你不可以，你可以，神还是要借着你，不过呢，不是你建造圣殿。首先呢，你要让神先建造你的家室。如果你的家子被建造了，那不要忘记，包括大卫自己，你虽然是王，有很多的功课你需要学的，明白吗？你的家还是不像家。等到你的家像家的时候，你的家可以拿出去的时候， 那就是你可以建造我家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要记得，教会和每一个人家庭发生绝对的关系。为什么以弗所用前一半讲到属灵的事，讲到属灵的意象，讲到后面讲到做丈夫，讲到做妻子，做父母，做儿女，很清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一个人如果要起来建造神的教会，要记得，当你要这样做以前，让神先建造你的家。你一定要披麻蒙灰承认说，你的家不像家，需要神来建造你的家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当然就学了很多功课，对不对？所以等到神拒绝了大卫以后，当然神就开始建造大卫的家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大卫坐在宝座上，后来失败了，我们几都以为大卫失败了，后来我们才知道说，所有的过程都是神在建立他的家室，明白吗？很稀奇，弟兄姊妹，明明大卫犯罪了，所罗门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神拣选所罗门？所以当大卫学了许多的功课，许多的功课是我们不知道的，但是慢慢的大卫被建立了。不止大卫被建立了，你知道大卫从前很自义的，他觉得我是完全人，他没有想到他犯罪堕落的时候比世人还可怕。他不止犯奸淫的罪，他也犯谋杀的罪，而且谋杀是一级的谋杀。所以难怪后来他在约押面前不想的，因为真的知道他秘密的是约押，是他军长。所以等到他真的失败以后，你看见吗？是谁支配他？等于他的军长在支配他呢。因为现在你有把柄落在人的手里。但是正是因为大卫学了这许多的功课，神渐渐地建立他的家室。然后大卫蒙恩之后，虽然犯罪，但你看见神的爱何等的深。每次你想到所罗门，你就想到大卫的失败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所罗门乃是代表神的恩典。然后神告诉大卫说，在神所建造的你家室里面，神要拣选一个人，那个人的名字叫做所罗门，是他要建造我的圣殿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在我们要为神建造之前，我们要先让神建立我们的家室，然后建立我们的家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蒙恩蒙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家里有一个成员，那个成员叫做所罗门，然后所罗门做的就是大卫做的。一面神对大卫说 No， 一面神对大卫说 Yes， 这就是恩典。神用我们，神也不用我们，这就是神对待我们的方法。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如果有一个时候是大卫能够帮神的忙，能够用国库的力量来建造圣殿的话，没有一个人比大卫更有资格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是我们的话，我们高兴还来不及。但神说，你不是那个人，让我先建造你的家室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不要忘记，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神在他儿子回来前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。也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，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好像一落千丈，前面明明讲的属天，讲的是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的风来，怎么一下就掉到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去？因为这两样东西是完全连在一起的。没有健全的家庭，就不可能有健全的教会。一个健全的教会，乃是因为有许多健全的家庭聚集在一起的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这就是大卫所学的功课。一面他要为神做工，但是神浇了一盆冷水，说不是你。你要为神做工以前，你要记得，你必须是神的工作，必须让神在你身上先建立你的家室，然后你才能为神建立他家室。我想这是大卫最难最难学的功课，明白吗？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神和他立的约。神立的约是什么呢？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，第十二节，你寿数满足，你列祖同睡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这是约。我必坚定他的国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那么很明显，这个他是谁？当然指的所罗门说的，明白吗？下面说，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，他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。所以很明显指的所罗门说的，用人的鞭罚他，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，像离开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一面来讲当然是指着所罗门说，因为只有所罗门会犯罪嘛，所以当然指他儿子说的。但是后面你在读到真正和他立约的时候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今天大卫宝座在哪里？被掳以后，自从以色列人经过这个主后70年，然后到了135年，从地球上消失以后，我要问弟兄姊妹，大卫的王位在哪里？难道神所说的话不应验吗？所以你知道说，这个约是神和大卫所立永远的约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为着大卫的国位和大卫的家能够坚立，而且要到永远，所以你就看见最后耶稣基督必须降生在伯利恒。只有当主耶稣坐在大卫宝座上的时候，他的宝座才是一直到永远的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今天讲到弥赛亚国，当然就讲到大卫的国。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今天神和大卫所立的约，所以能够应验，所以能够兑现，最后是什么？因为主耶稣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以赛亚书第七章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第八章，你看见我的百姓弃绝这希罗亚欢欢的水。到了第九章，有一子为我们而生，有政权担在他的肩膀上，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？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一章讲了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？因为不要忘记，背后有两个约，一个是神和大卫所立的约，一个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所以非常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这个第七章的时候，你就晓得当神对他说 No 的时候，你看见很稀奇，神就立了约。所以这是大卫在做王的时候第三件大事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很清楚的是写在诗篇里面，我们看看89篇就很清楚。诗篇89篇，这个是以探写的诗。不要忘记了，以探是根本是在会幕面前或者在圣殿里面，就是说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所罗门建造圣殿以后，你看见以探也在圣殿里面唱诗的。第二节，我与我拣选的人立了约，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。所以你知道这就是大卫的约。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，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。所以当你读这个撒母耳记下或者读历代志上的时候，你的感觉还不重。原来呢，在旧约里面一共有三个重要的约。第一个没有条件也是永远的约是什么约呢？就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第二呢，就是神和大卫所立的约，这是永远的约。但是神还借着摩西和以色列人立了旧约，那是有条件的。那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没有时间去来看这些约，但是重要的我们知道说这是第三件事。但是呢，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当一个人被拒绝以后，如果你爱主，神说你不是那个人，让我来建立你的家室， 你想想那个反应是什么样的反应？我想很多人一定开始消极了，明白吗？好了，我现在还是来聚会，但是我什么都不碰。那本来呢，我很热心的，每会必到，每道必到，每道必尝。但是现在呢，因为神说你不是那个人，好了，既然神说不是那个人，那么好了，反正有别人呢。那么现在呢，好，一定神会兴起别人，那么我自然就消极了，我自然就退后了。但是你看见，在大卫的身上，你看不见这一点，所以这是非常蒙恩的，弟兄姊妹。我们从来不认识我们，一直等到人对我们说 no， 这是我们旁边所认识的人，你看见你会翻江倒海，你有许许的各种的反应，但在所有的 yes 和 no 里面，你恐怕最难接受的，最不容易接受的，就是神告诉你说，借着圣灵告诉你说，你不是那个人，你能接受吗？我很感谢主，有一句话一直随着我，那是我那人常常提醒你一句话，你没有那么重要。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太重要了，我们不可以缺少的。大卫他一定觉得他太重要了，没有这件事情。如果神看上你，神愿意建立你的家室，神特别恩待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就看见大卫所学的功课，就是十字架的功课。不过现在十字架做更深的功课。十字架有一个特点就是弃绝，有一个特点就是 rejection。 年轻人最怕的一件事就是被弃绝，被拒绝。看见有的时候因为你经不起压力，那个反应是很大的反应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拒绝你的人不是周围的人，拒绝你的人乃是用他的宝血拯救你，买你回来，而且弟兄姊妹，他带领你一生的那一位神，他说你不是那个人。弟兄姊妹，你肯学这个功课吗？所以感谢主，当你读到十八节的时候，你很感动，你非常的感动，你就会看出大卫的灵是什么样的灵。所以证明说这个人是经过十字架雕刻，是圣灵工作的，一点没有疑问。所以第七章第十八节，于是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，不要忘记他到了约柜面前了，他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，主耶和华，我是谁？我的家算什么？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？主耶和华，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，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。主耶和华，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？主耶和华，我还有何言可以对你说呢？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，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，是因你所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。主耶和华，你本为大，照我们耳中听见，没有可比你的，除你以外再无神。世上有何名能比你的名以色列呢？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，又在你赎出来的民前行大而可畏的事，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，显出你的大名。你曾坚立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，你耶和华也做他们的神。耶和华，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，求你坚定直到永远，照你所说的而行。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，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，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建立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，我必为你建立家室，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。主耶和华，唯有你是神，你的话是真实的，你也应许将这个福气赐给仆人。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，可以永存在你面前。主耶和华，这是你所应许的，愿你永远赐福于你仆人的家。你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个什么样的灵？他不只接受神在他身上所做的，他知道说他还有 许多需要神在他身上工作的。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说，没有说你不行，如果说你不行，当然你要生气。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还可以更进步一点，你还是会生气。难道我现在还不够好吗？难道我还做很多才好吗？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所以永远要记得一件事，当大卫要建造神的家时以前，神说让我建造你的家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大卫有一个祷告，那个祷告很清楚的。那不止这是那个时候写，大概诗篇139 138也是那个时候写的。我想139篇是我们很熟悉的一篇诗篇，对不对？诗篇139篇，你知道一个基督徒啊的难处在哪里？许多时候呢，我们不认识神，也不认识主，也不认识的话，那最可怕的就是不认识我们自己，明白吗？我们需要在生命的光中让圣灵来显明我们自己的情形，所以我们很不容易接受劝告，所以我们能够懂得，明白吗？所以什么时候在圣灵的光里面，慢慢你就看见说你自己的本相，慢慢你就看见说你不可能看你自己高过你自己所爱看的。所以当我们读到139篇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得很清楚，现在大卫来到约柜面前，是来到神的面光中，神的脸好像照亮大卫，不只让他认识神，不只认识神的旨意，更重要的认识他的自己。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，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最难的一件事，就是叫我们认识我们自己。许多时候我们做了许多的事，讲了许多的话，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我们自己。所以只有在生命的光中，当我们蒙光照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写下诗篇139篇，耶和华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，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安守在我身上，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，至高是我不能及的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哪里？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哪里？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，飞到海极居住，就是在那里，你的手臂引导我，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。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，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，黑暗也不能遮蔽我，使我不见，黑夜却如白昼发亮，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。我的肺腑是你造的，我在母腹中你已经敷庇我，我要称谢你，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你作为奇妙，这是我心深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受造，在地的深处被联络，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，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，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其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，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，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。神啊，你必要杀戮恶人，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，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，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。耶和华，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？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？我切切地恨恶他们，以他们为仇敌。那不要忘记，在大卫的身上，在旧约是指的人来说的，对我们来说，所有我们所恨恶的仇敌，指的我们的肉体，指的我们的罪，指的世界来说的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这个时候，大卫虽然说我切切地恨恶他们，以他们为仇敌，我敢说大卫心中所想的不是那些逼迫他的人，乃是指着他心中有什么恶行没有。大卫认识他的肉体，所以大卫能够站在神的一边说，不错，今天如果我要建造神的殿，我必须让神在我身上建立我的家室，然后从恩典的工作里面会产生一个人叫做所罗门，然后是所罗门建造了圣殿，是恩典建造了圣殿，神自己建造了圣殿，所有的荣耀都应该归给神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当一个人做王的时候，当一个人高高在上的时候，是最不认识自己的时候，因为他听太多奉承的话，听太多称赞的话，下面的人特别你所雇佣的人要用最好的地方把你包围了，你真的相信这些话都是真的，你就以为说你就是那样的人，其实你不是那个人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神虽然借着拿单没有说你流太多人的血，没有，你看见吗？但是大卫等到他有一天把这一段故事告诉他儿子的时候，他没有隐瞒他自己，他说因为我流了太多人的血，当着许多人的面他说同样的话，他没有遮盖他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大卫，他在一面坐在王位上，然后一面你看见神怎么样在他身上工作，在他身上雕刻。好，最后就是说他得胜。所以一共四件事情，第一是攻取锡安，第二是迎接约柜，第三是大卫的约，第四呢唱凯歌。那么我想最清楚的凯歌我们没有时间说了，我们可以看第六十篇，诗篇第六十篇，大卫与两河的亚兰。你看两河间的亚兰，所以亚兰是在幼发拉底河两边的，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，所以记得吗？那个时候呢，索巴的亚兰和大卫征战，结果呢，索巴呢就把约旦河外的两河之间的亚兰，就是巴旦亚兰，把他们的军队找来了，结果他们打了胜仗。那不光这样，约雅转回在盐谷就攻击了以东，杀了12000人，那是大卫作者经师叫人学习教育灵长调用为政的百合花。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很明显这是凯歌没有错，但是前面很稀奇啊，前面他怎么说呢？他说神啊，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，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。他这样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大卫的时候，是扫罗的时候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大卫到底是个敬畏神的人，所有大卫的失败算作他的失败，所以现在神用大卫打胜仗。所以刚开始的时候，神啊，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，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，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，你将裂口医好，因为地摇动，你叫你的民遇见艰难，你叫我们喝使人东倒西歪的酒，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，可以为真义扬起来。所以很清楚，他讲故事的时候不是从他得胜的讲起，当那个时候所有以色列人的故事是他的故事，虽然那个账应该算在扫罗的身上，结果也算在他的身上。然后第五节，求你应允我们，用右手拯救我们，好叫你所爱的人得救。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，我要欢乐，我要分开世界丈量数个谷，基列是我的，马拿西也是我的，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，犹大是我的杖。基列马拿西是在约旦河东，约旦河西的是以法莲。所以到了这个时候，你看见大卫东征西讨， 他果然做了列国的元首。前面讲的是什么？是产业，他是因为产业的君。但下面呢，就讲了列国的元首。摩亚是我的沐浴盆，我要向以东抛鞋，非利士啊，你还能因我欢呼吗？谁能领我进坚固城？谁能引我到以东地？所以这个坚固城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 Petra 佩特拉，很清楚的。神啊，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？神啊，你不和我们军兵同去吗？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，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。我们依靠神，才得施展大能，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。所以感谢主，你看见大卫的得胜原来是神的得胜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，大卫做列国的元首，就好像基督升到天上因着十字架的得胜。那最后呢，他为教会，因为万有不在他脚下，他就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所以一面他是万有之首，好像列国的元首，另一面他是产业的君，他是教会的元首。所以说能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。今天我们同样能说，能够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我们的主，因为在十字架上他是完全得胜了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就是大卫怎么样坐在宝座上所经过的四件大事。我们靠主的恩典呢，我们只能蜻蜓点水的，有的诗篇我们没有细读，希望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回去好好再去读它。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要说的话终于说出去。我们感谢你，你给我们这个机会。主啊，为着这个缘故，我们求你，不止我们在外面说，我们也求你在人的里面说。虽然我们聚会散去，但愿你的话永远不过去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明天再把我们带回来，我们能看见你怎样继续在大卫身上工作。我们仰望你在这一次，你把大卫的诗篇赏给我们，但愿大卫的经历能成为我们的经历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